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嘉妍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报道，而这个呢也是激励着我呢，在过完年以后呢，要从这个工作里面真的是推动自己呢，从脑筋转得不够快，我怎么可以呢让自己呢立定心智，我就要去行动了呢。在美国有一位激励讲员，他呢的名称叫做罗宾斯，这位是女士来的，曾经呢他就演讲了一个叫做如何停止搞砸你的人生的演讲，在网络上呢已经累积有超过3400万次的观看了，成为呢这一个频道史上最受欢迎的演讲之一。这位激励讲员在人生中年的时候，曾经呢就处于一个黑暗时刻，丈夫经营的一个餐厅就倒闭了，家庭还背负高达80万美金的债务啊。那么他的房屋面临要拍卖，他自己呢经营的一个媒体事业要停摆呀。每一个早上因为不愿意面对现实而赖床不愿起来，甚至呢是陷入了焦虑和酗酒的恶性循环的当中。但是转机就发生在一个平凡的晚上，在电视上他看到一个火箭发射的倒数画面，火箭发射不是要倒数5秒吗？就是这样5、4、3、2、1发射，这样呢就让他突发奇想了，如果我也可以呢好像这个火箭一样把自己从床上发射出去会怎么样呢？结果呢他就真的要去练习，做每一样事情他就在心中倒数5、4、3、2、1发射，然后呢他就发现当他持之以恒的去做这个练习，无论运用在他做运动啊，去找工作呀，或是呢修复这个婚姻关系上啊工作呀，他都发现慢慢好起来了，因为他现在有一个动力让自己呢可以起来了，结果就真的是慢慢上了轨道了。原来呢这个法则并不是新鲜东西了，大家看回呢圣经啊，耶稣也这样鼓励着我们嘛，就好像在约翰福音5章6节记载，在比士大池边那位瘫子病了38年了，那有什么动力叫他起来了？就是耶稣一句话，你要痊愈吗？相信呢您也可以问自己同样的一个问题的。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听众朋友的电话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谷子妹你好吗？
你好师母。
你好谷子妹。
嗯，好久不见。
是是是，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情呢？
他就是玩手机比较严重，但是最近就是我经过几次咨询，然后再就是神也是给我，就是他现在还是可以的，学习还是跟得上，但是玩手机呢，就是我们亲子关系还是在就是慢慢的缓和。 就是但我们之间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他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单亲家庭嘛，
嗯嗯，
啊对单亲，然后他就是嗯，可能我也之前我是曾经有一块有一段时间对他照顾不周，然后可能给孩子带来一些影响，然后就是导致他沉迷是个手机，
嗯
嗯，对他现在就是看手机，就是周一到上学期间是不看的，然后就是周末的时候会看，但就是还好还好，就是作业还能够完成，但是上几个周就是给你们打电话的时候他就是不完成作业，就是然后我就是得催着他，催着他他都不想，他就不想写作业的那一种，然后就比较着急。
哦，
现在好多了，感谢神的保守。
我觉得我们训练孩子吧，有一些方法，而不是，有的时候真的孩子慢慢长大了，现在是12岁嘛，对不对？12岁的孩子其实他很需要你的尊重，因为他已经走入这个青少年这个阶段了。如果我们还是用小的时候的那种方法就是让他照着自己的方，照着你想要求的这样的方法去生活或者是做一些事情的话，我觉得我们自己先要反省。12岁的孩子我们用12岁的方法来跟他互动对应。比如说你要给他一些自信，比如说他功课他当然现在能够完成，你要肯定他。但是呢，之前呢，你也要告诉他说，我们作为一个学生的本分就是把自己的功课完成。完成不了的时候，你自己要负责任，他自己要负责任。那他如果是真的是完成不了，第二天到学校的话，老师会找你算账还是找他算账啊？
找他。
对呀，那个就是他的他的后果啦。对不对？那以后他就从当中学到一些东西。哦，我的功课没完成的话，到学校的话要面对老师的惩罚或者是自责。那他就会思考，哎，我还是要把功课做完。对吧，我们要这样去带领孩子，而不是说你今天功课没有做完，你今天12点或者睡觉之前你一定要把它做完它。那他是跟你两个争来争去的，争来争去，最后把他做完了。做完了之后，第二天去到学校，没有任何的惩罚，他就觉得哎呀，他学不到东西啊，你明白吗？
对对，明白。
学不到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吧，孩子大了的话，我常常在节目里面说，请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去学习。要学习，要看书，你不懂怎么去教的话，我们要学，对不对？
对，
我们不能用我们父母对我们的那一套来套在孩子的身上，这样去教育他们。时代也不一样了，孩子也不一样了，对不对？
对
呀、而且呢，每个小孩子都喜欢看手机，但是我跟你说，我们家的孙子孙女，孙女儿是差不多快6岁了，我们不会让她看手机的，偶尔会让她看，但是有时间的限制，5岁6岁的孩子看10分到20分钟，就结束了，就没有了，
对，
这没有了，他会很孤单，很闷，没事干，对不对？但是没事干的话，我们做父母的或者做爷爷奶奶的，我们就要找事儿给他干。就是做陪着他去做一些他有兴趣的东西，比如说做手工啦，比如说我们一起完成一个作品呢，画画，或者到外面去做些其他的事儿，或者是清扫家里面，跟他陪着他玩的时候，他当然就不会找手机了，对不对？
对，就是
对呀、
还要学会跟孩子沟通。
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男孩。
那你更要多一点的跟他保持沟通。
对，就是刚开始他玩手机我会比较生气，但是神也是给我预备，就是在网上看到这个，就是告诉我嘛，就是学习这个家庭教育，了解孩子，然后我也是知道了，就是在他就是改变我的方式，就是跟他比如说在看手机的时候要跟他，就是可以尝试跟他去沟通。孩子嘛，也不是说很难沟通的。
对呀、 孩子，我说了，这个年龄需要的是什么？为什么小的时候他的心目当中就是爸爸妈妈是第一，对不对？
对，
最重要。但是到了中学，你看吧，在他的心目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朋友，对不对？父母已经不是他的第一位了，为什么？因为平起平坐啊。
对，
那你做父母的还是用以前的那个方式去跟他互动的话，他觉得我不要跟你这样互动了。我们还是要学会怎么去听听他的心声，尊重他的想法，跟他好好的沟通讨论一下，对不对？
对，是。
你有看书吗？
有看，买了，最近买了。然后就是跟着那个网上，就是上帝给我预备了资金，然后预备了这个功课，然后我一直在报这个课程，一直在跟着学。
跟孩子立定界限这本书你一定要看。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是单亲家庭嘛，而且是男孩儿，就是他爸爸不管他，也不给我们抚养费。然后就是，但是我跟孩子没跟他说离婚，我也没有说他爸爸不好，他奶奶不好怎么样。我一直跟他说，我说你现在工作主要是学习，等你大人的事情将来打长大以后说。但是现在孩子就是没有爸爸的陪伴，但是我感觉他缺乏力量，就是我也是放在祷告当中。我想问一下，我怎么样去，就是在这方面给他更多的支持？
孩子不知道你们离婚呐？
不知道。
那离了婚以后。
但是他能感觉到，但是我一直给他否定的答案。
你不能这样否定他，他不是傻瓜，对不对？
他
孩子比谁都聪明啊。如果今天你说你没有离婚，孩子信的话，你的孩子你就有问题。所以你不能够再否定，你不能再继续的撒谎。那首先呢，我想问一下，你们离了婚，但是爸爸多久看一看孩子？
从离了婚之后，然后他就就跟我们关系不好嘛，在孩子说面前说这个说这那个的，然后我觉得对孩子成长不好，然后从我们离婚不到一年吧，他就不给抚养费了，然后我们再也没有看过孩子。到现在我儿子是幼儿园的时候开始没有见过他爸爸，从小学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见过他爸爸。
我觉得离了婚其实呢也应该尽上爸爸的职分的，哪怕孩子跟了你，但是呢他自起码一个礼拜也应该见见孩子，因为离婚是你们两个的事情啊，对不对？爸爸妈妈还是没有变呢，对孩子来说他跟着你过，但是呢作为一个爸爸的他不能缺席，他还是要继续的来关心孩子啊。
但是因为他们家庭的就是人品不太好，而且我爸爸也不喜欢他，就是我们在一起的话就会吵架，所以就不见面。而且
不是叫你跟你的丈夫在一起，而是你的丈夫有责任一个礼拜一次或者是两个礼拜一次带孩子单独的互动交流。
那现在是我们都不联系呀。
好吧，一个电原则上其实是应该是这样的，就算离了婚也要尽上爸爸的职分，你也应该让孩子跟爸爸有一互动的。但是你们现在的这个情况是很特殊的话，我建议你不要再隐瞒孩子了。不要隐瞒孩子，要坦白的告诉他，你说当时你还小，你现在呢已经到了中学，妈妈觉得你已经长大了，所以现在要很坦白的告诉你，过去我没有把这件事情跟你讲实话，是妈妈的错，怕你承受不了。所以我觉得你先要对你的态度你的做法跟他有一个交代，让他知道妈妈知道做得不好。然后呢再告诉他说你们离婚了，离婚不是因为他不好，不是因为孩子不好而离婚。你一定要告诉他，因为太多的时候父母离婚的话，孩子常常会在那里自责，觉得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事情了造成父母离婚，明白吗？所以你一定要肯定他，我们离婚跟你没有关系，不是你不好，而是爸爸妈妈之间出现问题了。 那既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妈妈愿意尽上我的本分来好好的陪伴你成长，你要告诉她。
嗯。哦，我明白。但是这样子对孩子来说，那他在学校里跟人说，跟人就会说我爸爸妈妈离婚了，然后我没有爸爸，那同学不就会嘲笑他、歧视他吗？
这个不是一件什么光荣的事情，也不必要到学校去炫耀吧。所以我觉得你先跟孩子做好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工作。其实在学校里面坐在课室里面的孩子全部，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这样瞒着他，就是其实他心里也明白，只是被捅破而已。我觉得这样子给他一个至少，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在一起的。然后我也没有跟他说爸爸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也没有对他，生活造成什么影响。
你们不在一起，对吧？
嗯。
不要，
对，
你不要用你的思维去肯定孩子的想法。我觉得你应该很坦白的跟孩子坐下来，找一个好一点的环境，一起吃顿饭，坦白的沟通。你要听听他怎么说，可能他的一些答案你会吓一跳。他在很小的时候你们就离婚了，对吧？
对啊。
孩子不傻的，你都不知道孩子在想什么。你自己在遮掩，你自己以为这样好。因为我们人吧，常常犯一个错误，无论是夫妻或者是亲子，常常以为自己好，认为好的东西强加在对方的身上。你认为这样隐瞒他对孩子好，其实是不是真的好呢？你要先听听他这小小的心灵怎么说。
啊，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我就觉得我就不忍心告诉他，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一种伤害，而且他
你不忍心，你不忍心的话，何必当初结离婚呢？如果你们两个人真正的为孩子着想的话，你们就不应该这样离婚。但是现在我不讲这些话，因为已经过去了，对不对？过去了，但是你要面对现实。我想问你，那你要隐瞒他到什么时候呢？
等他高中毕业上大学的时候吧，等他成人了能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再告诉他。
你不要低估了孩子，他现在也应该可以明白。谷子妹，这是我给你的建议，你听还是不听是你的选择，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先听听孩子的心声，好吗？好不好？
好。
多看一些书，多好好的借助一些知识来引导你的孩子。
对，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件事情一定要告诉他呢？不告诉他不行吗？对他的成长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影响？
你自己觉得呢？如果今天你的爸爸妈妈离了婚，你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爸爸不在家，到了中学，你妈妈也不告诉你，你自己去琢磨一下，你的感受是如何？你完全低估了你的孩子，你要坦诚的面对，你不敢告诉他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希望他一直能够活在有爸爸妈妈，就是不要把大人，
但是这是假
的，
你让他活在虚幻当中吗？你真的想让他活在爸爸妈妈的这样的一个健全的家庭的话，当初就不应该离婚。已经离了婚的话，勇敢的去面对，因为早晚有一天孩子是要面对的。你不能隐瞒他，等到他高中毕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今天你是你的孩子，你妈妈一直隐瞒你，有一天你知道的话，你的感受如何？你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下一次再跟我交流， 好吗？
嗯，好好，
嗯嗯，好，你明白了就好，那我们就谈到这儿了哈。
嗯，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
爱是一盏灯，照亮别人，也温暖自己。拥有一颗爱心的人，一生都将活在爱里。爱是一种情感，像花开出来美丽别人，自己也结果实。
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
不要把你的爱藏在心底，一句话，一个微笑，一束花就能够表达爱。这样做对我们并不会带来损失，却可因此帮助别人走出困境，同时也美丽了自己的一生。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鼻子妹，你好吗？
你好，师母。
哎，你好，你好，鼻子妹。
那个，我想，因为我姑娘跟她婆婆的事情，我想问一下。
你说你的女儿跟婆婆的事情吗？
对，他们是老是合不来。他们又都没有信仰。以前呢，我就是总感觉是我姑娘的问题，是我姑娘不知足。但是呢，她也结婚了，她是2017年结婚的，现在都两个孩子了。这几年当中呢，他们也是不断的有这种争执的问题，但是我姑娘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会把他给数落一顿。但是呢，就前段时间吧，就是12月份，就他婆婆因为这个事情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但是呢，我就是说，就因为有一次他打电话的时候，就是去年的事儿。我把我姑娘吵了一顿，但是我姑娘也感觉是很委屈，可能是她就是
被冤枉，
生气之下就不理我了。
是，
就我们也打了一段时间，我们两个就不联系。后来她婆婆给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是我姑娘没跟我联系，我也不知道她究竟里边怎么回事。我跟她婆婆说，但是我说我不知道咋回事，她也不跟我联系，也没跟我说什么事情。我说你跟我说，我可以听你倾诉。但是他说的都是说的我姑娘怎么找事儿，怎么找事儿。但是呢，这一段时间他回来了以后，这一次我爸他那个事情又了解了一下，反正就是8点的时候跟我女婿打个电话，我又把这个事情确认了一下。就直到他婆婆就是一直都是隐瞒这个真情。跟我说的全都是这个，孩子的问题。当然我就感觉到我以前也都很多时候都是冤枉了孩子，也没有听他的这个，也没有那种爱心去帮到他。
是是。
但是这一次呢，我就想，把这个事情如果是不给他解决了，他如果是再稀里糊涂让他回去的话，这个事情没有得到解决，他还会有问题，还会反反复复的在吵架。就是我姑娘老跟我说，就是想跟他离婚不过了，但是我说你先冷静。然后呢，我这个事情我就感觉我如果是不插手不管的话，这个事情还是解决不了的。我解决问呢，就是在跟他解决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沟通。我如果是直接跟他婆婆沟通嘛，我就想把这个事情又搞砸了，事情更复杂了，就没法收场了。
明白。
但我想通过是他家的那个，就是女婿的一个大爷、大伯，就是我想那个跟他这个沟通，我不知道这样合适不合适。
鼻 李姐妹，我问你几个问题哈。女儿2017年结婚以后是跟婆婆一起住吗？
她是跟她一起住了一段时间，但是呢，就是后来有了孩子以后，她姑娘就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住了，没在一起住。但是呢，每次她跟她丈夫吵架的时候，都是因为她婆婆，都是因为钱。
也就是说，
婆婆家那个开着两个饭店，我姑娘呢也没有上班，以前嘛就是她自己手里有点那个彩礼钱，都是她花她自己的钱。但是现在孩子大了，上学需要花钱的时候给她婆婆要钱，她有时候许给她了以后，她婆婆这个不进来，但是在我现在了解的情况当中，我就想把好名声落出去。又想不出这个钱，对孩子也是这样，我又要去口头上去说我爱孩子，我亲孩子，我挣钱是为了孩子，但是呢，这个钱他又不想去出。
我想问你，你的女婿是做什么的？
女婿就是他现在就跟他爸妈那个店里
工作，
他以前不是开着两个店嘛，他都是在那会儿一起的。
好啊，
但现在他还是在跟他那个店里去，他婆婆就是当成他在上班，给他发工资。
那个工资有按时发吗？
他有时候给他按时发，有时候他比如说许给他了6000或者7000，到时候呢他就说，哎呀，生意店呢生意不好，就少给你一点嘛，他就从来就是说不管他够不够。孩子，你说他家四口人，等于四口人。
对，现在他们已经四口人了，你一个月给他6000哪够啊？
啊，但是他去年嘛，就是因为生气的时候，就是说，他许给我姑娘6000，每个月给他6000，就是他这几口人的生活，然后女婿的工资照样发，但是他把这个事情全部都宣传出去了，然后后来就因为有一点啥事儿。不如他意了，这个钱就不给他了。如果孩子上学需要学费呢，给他要，他也不给。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核心人物是你的女婿。
对，他就是跟他妈呢，他从小就是他妈那边特别强势。
对，
女婿呢，在他妈那块说话说什么事也是不管用。
那
他又自己又没有骨气去出去自己去挣钱去打工去。
我觉得B姐妹啊，你先要跟女婿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其实呢，他不应该继续的在他妈妈的那个餐馆打工，因为呢，这个关系的亲密，再加上如果他的婆婆不是一个按情理做事情的人的话，这个问题很麻烦。既然他已经结了婚，自己又有了两个孩子，作为一家之主的你的女婿，他就应该离开他的父母亲，他自己在外面打工赚钱。
就我姑娘也说了，哪怕他挣的是不够花的，挣的再少，他说他也不嫌弃，但是这女婿也出不去过几次。现在年轻人嘛，他就想也是出力，他也不想出力，关键就在女婿身上。
对，
他出去打工也出去过，
对，
挣的5000，4000-5000或者5000-6000，人家公司也跟他说也以后要给他涨钱，但是他就坚持那一个月，他就坚持不下来了。
人家给5000，只差1000啊，那你在外面工作好过在自己的家工作吧。
他就是想的呀，依赖着他妈妈这会儿，那有时候，其实呢，我看他情况，如果我姑娘也是不会这个说那种好听话，不叫那种情绪特别活泼的那种，他有时候他心里啥都有，他就是说不出来，
你
说好话或者啥，他也知道，但是他就是不会去表达。
她
的婆婆呢，就是想，哎，你得求着我，你每天的给我说的好话，她也会给她。她又不是说1天2天了，结婚的时候你提到的就是这个问题，孩子就是这样， 关键我就看到的是这个婆婆没有根本就是没有把这个孩子当成了自己家的孩子。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征求那么多吗？
嗯，
但是孩子呢他别说是给他家，他就是在我们家的亲妈，他也是从来就没有是说过，没有喊过，没有叫过，他也是有什么事儿的话他也不爱去表达。
嗯嗯，
就是这么一个人儿。
婆婆是一个比较活泼的人，而且强势，她很希望自己的媳妇儿也是能够嘴巴甜一点，能够常常的跟她有这样的互动，但是你的女儿却做不到，对不对？
对。
那你有没有劝劝她的婆婆，看在孩子能够帮你养两个孩子能够好好的过日子份上面，是不是应该多一点帮助他们呢？
以前他吵架有时候跟我婆婆跟我说的时候，我都是这样跟他好说好话，我孩子还小，你给他也付出的爱心他都会知道的，咱们作为长辈的都得要让着孩子，你说跟他一样的话跟他比的真的他是没法他过不了的。
嗯嗯嗯，
每次他吵架有时候我就是都是跟他说好话，去年他不理我就是因为说我不给他撑腰。
嗯 嗯
人家看不起他，我也知道这个问题也不在这儿。
那个彼此妹啊，我觉得既然你婆婆常常跟你讲你女儿的问题，你们的关系也不是很陌生，对不对？
对。
你跟她的婆婆再加上女儿跟女婿，你们四个人要坐下来谈。首先我觉得你们四个人谈之前，你先跟你的女婿谈一谈，你的女婿也不小了，对不对？他也要担当责任了，他不能够只是整天就是不想出力，然后呢又有饭吃，那个是他以前没结婚的时候他可以这样做，现在结了婚他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对不对？又是人家的丈夫，那你怎么保护你的家，怎么样去供应你的家，这个是你作为一家之主要做的事情。所以既然你想解决问题的话，我觉得你先跟你的女婿两个人单独谈一谈，谈完了之后呢，你有机会的话就跟他的婆婆还有他们两口子四个人坐下来把话讲开。你也要提醒她的婆婆，你的女儿就是嘴不甜，但是她会给你过日子啊，对不对？如果今天你今天锁了一个别的媳妇儿回来，花木雕嘴的甜，嘴巴又那么甜，她不给你过日子，两个孩子也不理，那你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你要鄙视给她听。我们不能够有了这个你又要求想更十全十美，这个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啊。
嗯嗯，但是呢他婆婆以前跟我说过两次，我心里很生气，但是我也没有说他为了孩子让他能够好好过日子，他说啥我就心里就能放得下。
我觉得你要表达
说几句，
不是
他就说我，他就是那个说那个意思表达就是说，哎呀他家就是说立了我们立了我姑娘他们家就是赵雅航的再长一个，就是说要是能退回去的话就不会就是不愿意我姑娘嫁到他家。当然有一次我也跟他这样说过，我说如果能重回去的话，我说我姑娘也绝对嫁不到你们家。
对呀、啊，
但也没有吵架，也就是这种心平气和的说的。
嗯嗯嗯。
但是我想如果是再跟他直接沟通的话，我就怕这种事情我又忍耐不住要跟他吵架了这回。
嗯，你就借着这个机会也教导他嘛，有事情我们往前看，我们帮助年轻人让他们能够建立好他们的家庭。如果今天你看不顺眼，你把他们的家小这个小家拆了，这个吃亏的是谁呀、啊？不要以为我的女儿吃亏啊，两个孙子孙女呢，对不对？他们没有父母，在不健全的一个家庭长大，他们心灵受的伤害是最大的。 而且你也可以跟他说啊，你今天看到我女儿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我都没有说过我的女婿不好的地方，对不对？
对，我就是从来没有说，在我心里我就我真是我就感觉这个女婿无论他怎么样，在我心里我就感觉就跟我儿子是一样的，我就感觉是这样的特别亲。
那你就把你的感受告诉他。对呀、啊、你就告诉他，你说今天如果是把话讲开的话，儿子这个女婿也是不合格的，哪有自己成家立业了又有两个孩子一个月才拿5000块钱回家家里的，而且他要照顾自己的家，他也没有这个担当，如果要挑毛病可多了，但是我不挑，因为他们还年轻，我把他当成儿子对待。你说相反的，从结婚到现在，你说亲家你在我面前说数落我的女儿数落了多少次，你不断的要求不断的要求，对不对？
对呀，
对呀、啊、你就把话把理讲出来。今天呢，我觉得人呢不是怕你厉不厉害，就怕的是一个人不讲理、
嗯、
你讲理的话你厉害也不要紧啊，有道理嘛，对不对？
对，我有时候我就感觉我到时候忘，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了，说的太那个啥了，我也怕羞辱神的名。
不是，毕姐妹，你就
我有很多的时候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个话想说，我就又不敢去说出来。
我觉得你先做好笔记，打好底。比如说他一直在数落你的女儿的话，我觉得你要给他一个概念，就是小两口能够过在一起。我们就要祝福他们，不要只看他们的问题，对不对？哪一对夫妻没有问题？把这个概念拿出来，你讲的时候顺便就教育他了，就是教育你的亲家了。那第二呢、
嗯、
你就把它打成草稿在家里面练习，你也不用担心。第二，你就是说从结婚到现在呢，你一直数落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有要学习要成长，但是这不代表说你的儿子没有问题。在我的心目当中，好的女婿的话就会保护自己的妻子，不会让妻子受伤。但是今天多少问题我的女婿都没有出面，对不对？
对
对呀、啊、你就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但是你说我不会这样的数落他，因为我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鼓励他继续成长，让他能够担当责任，这两件事情你就打了他的脸呐、啊，他就没话说了，对不对？
嗯，对
对。就是我们做长辈的，要劝和不劝离，对不对？
对对。
一个小年轻的组织了一个家庭，你容易吗？你说，如果是真的，你的儿子离婚了，好像表面上很光彩，没问题，还能找到。你有没有想到两个小孙子孙女啊？啊？你就把话这三个点拿出来跟他说，看他说什么。他如果正常的话，他就会把嘴闭上。
早上女婿跟我说的时候，也是说，也是他也看到他妈的问题。就是说他，但是他看到他这个问题，他不敢跟他妈说。就是孩子，我姑娘现在在我这儿住了，就来了2周了。孩子一直是女婿带的。他说让他妈跟他让孩子跟他妈睡了一晚上，他妈就抱怨说是半夜孩子醒了，他睡不好、
嗯，睡不好觉。
他只是嘴上亲孩子，你说想孩子、
嗯、
亲孩子，但真正让他去弄孩子的时候，他一会儿就不想带。
也让他在那里一段时间
上学了，
对呀、啊，叫他爸爸去照顾一下。
嗯，我就是那以前嘛，我就是我姑娘来了我这以后，我就是把姑娘给去一顿，逼着他走。
嗯，
但是这一次我就是让我姑娘在这儿住着，也不逼他走了。
嗯，
因为他走了以后，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我说，就说我们就安心在这儿住着，让他爸爸看着孩子，让他也体会到这个。带孩子的难处，
对呀、啊，是的，嗯，但是我也觉得不要太长，这个时间也不要太长，太长的话，这个问题也更不能够解决。所以我觉得先建议你，你跟女婿两个单独的见面沟通一下，
嗯，
你就把我刚才所说的那些话把它预备好了，我相信你讲这些话跟他、嗯、他没话回应你的。
嗯，行，真的是谢谢师母，我自己真的是我就不知道该咋哈，你这一提醒我，我就哎呀真是很感恩。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感谢师母，我还想做一个见证。
嗯，
就是我以前不是也跟您打过两次电话，就是2019年年底，我跟您打过一次电话，我就出来打工来了，跟我家那个就跟孩子他爸也有一些问题，我就是过年回家的时候也不敢回家，就怕吵架。
嗯。
嗯，但是呢，经过那一次跟你那个打过一次电话，但是回家了以后，但是问题也没有那么大，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儿。
嗯，
但是这几年呢，经过我也有时候参加那个，教会里那个组织的这些营会呀、啊，
嗯，
什么我参加，每次我都参加，参加完了以后，对我的那个感动很大，也对我帮助很大。
嗯，
但是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往好的方向去发展，这个问题就基本上就没有多大的问题了。
嗯，
真是很感谢神。如果是不是真是认识神的话，嗯，也可能这家庭就破碎了。
是的。
谢谢这个良友电台，谢谢师母。
嗯，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其实神的心意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家，这是最宝贵的。比姐妹啊，我们也为这个女儿的事情祷告吧。我相信神也会怜悯。借着这个机会，女儿在你家住的这段时间呢，你也可以提醒她，让她能够去思想一下这个信仰的问题，去认识一下这位我们所相信的神。好吗？
嗯，好的好的。
好，谢谢你的电话，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儿。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上，领我在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一路，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感恩可以收听到古姊妹和 B 姊妹的电话。我们今天呢都邀请宋莎老师呢为两位姊妹的需要来祷告的。你好宋老师。
佳恩老师好，听众朋友你好。
是的老师，我们都收到呢两位姊妹呢分别就讲到呢古姊妹就说她的儿子呢玩手机的事情，希望我们可以呢为着她的亲子关系祷告。
是。
另外呢 B 姊妹就是跟她的这个女儿呢有沟通，发现女儿跟婆婆的关系不太好啊，那我们就为他们这些这个家人的关系祷告吧。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首先我们为着古姊妹她现在的情况来祷告，她已经离了婚，要独立去照顾孩子真的是很不容易。古姊妹她现在很挣扎，要不要跟孩子去坦白和她爸爸的关系，已经离了婚的事情。她知道孩子是感受得到的，但是她自己心里面可能有一些的不平安。求天父你亲自安慰姊妹的心，让她的心能够变得安稳，而且可以在你的爱里面能够坦诚地去面对自己心里面的感受，那一份的痛苦那一份不忍心去告诉孩子的这一份的心情，也能够靠着天父你把这一份的痛苦完全的交托给你，也愿意跟随圣灵的带领去做合适的决定，跟孩子怎么去有一个沟通，怎么的相处。求天父你赐给古姊妹也有一颗谦卑的心，可以更加的敏锐察觉到孩子他的感受，孩子他缺乏了父亲的这个角色，也真的是可能会影响到他的成长。求天父你特别的纪念他，你的爱特别的临到他的生命，填补这个缺陷。另外我们也为着 B 姊妹来祷告，姊妹她担心女儿的婚姻，求天父你亲自在这一段的婚姻这个家庭里面动工。 B 姊妹她也要是在里面跟亲家去沟通去了解其中的所发生的一些的矛盾。求天父你帮助 B 姊妹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去跟她的女婿去谈，跟亲家去谈，也求天父你赐给姊妹她可以先靠着你去慢慢的去主持他要跟对方讲的一些内容，靠着你可以得到智慧，可能这也是天父你赐给他的这么一个机会，去学习表达，去训练怎么有一个沟通的这个过程。求天父你帮助他也能够在其中经历天父你赐给他的这一份平安，可以没有惧怕的去做出表达，其实他想要做的也是去祝福每一个家人。求天父你也让亲家让女婿他们看到自己本身有的一些的问题，也愿意去放下自己，愿意去改变，能够为着家人的去着想，而不是 单单为了自己能够看见这些能够成长的地方，可以一起建立一个彼此祝福的家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门。
师母，我也老听咱们空中辅导，你们说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最好的产业，确实也是。我们剩下的孩子要么跟奶奶带，要么就跟外婆带，年轻人就出去打工。然后呢，我们呢是没条件，就是他奶奶负担比较重，然后我妈妈嘛年纪也大了。去年是我妈妈帮我带的。然后去年老是听咱们空中辅导，想我把他带出来吧。
是
带出来呢，但是毕竟我们是打工的啊，
是
就是压力有一点。现在就是说带他快一个月了，心里老是就是说带他好呢，还是让他送回家好呢？现在有时候自己老是在这里纠结。
你跟丈夫在外面打工，你现在把孩子带到身边，所以你就不能够工作了。
对，
心里面就纠结了，对不对？
对。
今天我想问你，如果你有一颗钻石的话，你会不会把这个钻石送给你的婆婆保管？
会的。
因为你带在身边不方便。
对，然后我会给她让她保管一下的。
儿女是这么宝贵的产业，那我们自己不带孩子，把教育孩子的责任送给了别人来替代，等你把钱赚到了，你有一天发现孩子有很多的问题，你想去教育他的时候，他听不听啊？
不听了。
当然了，他会跟你说，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呢。我们说孩子的学习的黄金时期就是在六岁之前，这个六岁之前父母没有好好的去培育教养他们的时候，以后你对他的影响就不大了。
对，
你用金钱能够买回你跟孩子的关系吗？
买不回来。
当然了，孩子最需要你的时候是在他上小学之前。你们现在能够好好的养育教育他的时候，以后你就不用操心了。孩子像明年他去幼儿园的时候，他不在家的时候，你就可以工作了，对不对？
对对
对呀。为什么这个一年半年的时间你就不能够忍一忍呢？对吧？
对
呀。你现在呢最大的需要就是好好的祷告，你按着圣经的教导去这样的教育孩子的时候，神供不供应你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乏嘛，对不对？
是。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这个孩子现在两岁半，你要好好的教育他，好好的训练他。
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啊。
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谢谢你。
哦，什么事情要谢谢我？
上一次打电话不是因为生活的那个压力，带小孩就纠结嘛，而且感觉特别累。然后你给我辅导了，我现在好多了。而且呢，现在每天不管怎么样嘛，就是感觉小孩子在身边嘛，钱以后可以再挣。小孩子的童年只有七年，只有一次七年。
所以你现在的想法不同了，对吗？
对，特别谢谢你的辅导，特别感谢神的恩典。
感谢神呢，真的是非常感谢神。我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就是说之前的纠结跟现在的改变。
好，之前我不是因为就是他爸爸一个人上班嘛，心里老是纠结，感觉一个人挣钱，三个人花，生活压力比较重，然后心里老是纠结，老是想不通好多事。现在我想确实也是啊，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他从一岁到七岁他只有这么一个七年，然后我们没有钱嘛，以后可以再挣。
对。
他这个时间过去了以后，他们长大以后他会不听父母的话，那你真的是没办法。
是，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你用任何东西都换不了。
换不了。
对。
那时候你给我打了个一个比方，你说假如说你有一个钻石，你舍得给你婆婆管理吗？我犹豫都没有犹豫一下，我说舍得呀，就是回答得很利落的。
对，
现在想想，真的是小孩子，真的是千金什么都买也换不来，也买不来的。
对， 你能够看到这个本身呢，我觉得你的孩子是有福气的。
这世界有你陪伴，任何事都变简单，终于知道我并不孤单。这一路有你陪伴，感动就永远收不完，终于懂得怎么办。
那你上一次父母建议我去买一本教育孩子的书来看看，
对对，
然后我也去买了，确实看了。因为以前你老说，也是老就是说，生孩子不一定就会教养，要不断的学习的。我们
对，
嗯，
所以你很好啊，我为你感恩呢，你知道吗？你愿意这样的去听受教去学习啊，我相信
神的恩典，神的带领也是
对，对我跟我的团队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谢谢你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信息，也希望你的这个见证能够帮到更多更多的年轻的父母，好吗？
你让我乐观，有力量面对困难。
感恩感恩，今天我们听到了两位听众和我们呢分享他们自己需要带到的事情，同时呢我们也听到刘姊妹和我们分享靠神他在亲子关系上也改变了。我们很多时候人需要改变真的不容易啊，好像我们在节目开头时候嘉言跟你们分享那个五秒的法则，当然您有这个想法不代表您试过以后一定会成功，甚至好像我们刚刚说耶稣可能已经给你发出一个提问了，你要痊愈吗？你的内心也许也是有一万个问号，我想痊愈啊，可是我真的没能力啊。那么我们就从最基本的开始，不要急着成功，但是要告诉自己每一天都需要有一点点一点点的进步，也许进三步会退两步，但是不放弃就已经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了，让我们一起不放弃。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